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不认识神的人，听到基督徒称神为天父爸爸，常会有异样的眼光和戏笑的表情。在他们看来，这就是癫狂、赤傻的表现。当年主耶稣称神为父，宣告自己与父同心同工，也让那些固守教条、自以为意的宗教领袖无法容忍。他们无视主耶稣所行的神迹，厌弃他满有权柄的真理，污蔑他健忘亵渎，定义将他治罪。因为在他们眼中，一个木匠的儿子竟敢自称为神的儿子，简直荒谬至极。而时至今日，许多人依旧活在同样的漠视与傲慢里，他们轻看上帝的存在，拒绝基督的救恩。如此刚硬的心，恰恰斩断了通往永生的道路。还有不少人信主，是如同毕士大池边躺了38年的瘫子，他们求看得见的医治与好处，却不寻求此生命的主。这是何等属灵的短视！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的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翰福音的4章21到54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翰福音的4章21到54节就继续讲述了耶稣和撒玛利亚的妇人谈到，以及主耶稣他就治好了大臣儿子的故事。神是个灵，那就表示神他并不受空间限制，神他是无所不在的，何时何地都可以来接受敬拜，所以说在哪里敬拜并不重要，那么要紧的是怎么样敬拜。圣灵他会帮助我们去敬拜神，为我们去祈祷，教导我们明白基督的话，并使我们感受到神的爱。在罗马书的8章26节，保罗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约翰福音的14章26节，经文说，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而罗马书的5章5节，保罗又说，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那么意思就是只有借着犹太人耶稣，整个世界呢才会得到拯救。神他曾经应许所有国家民族都会因为犹太民族而蒙福， 在创世纪的十二章第三节，经文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撒种的人只是见到种子，收割的人则只是见到收成，但是为主做工的时候呢，撒种的人和收割的人都能够领受到耶稣的赏赐。因目睹出现者加入基督的国度而感到很喜乐。别人劳苦可以指旧约先知和为福音铺路的施洗约翰的工作。撒玛利亚妇人立刻就向人去分享她的经历了。虽然这个妇人她的名声并不好，但是不少人就接受邀请，亲自的就来到耶稣面前了。或许我们会为着过去的罪恶而羞愧，叫我们引以为耻，但是基督他改变了我们。当别人看到这些改变时，他便会感到很好奇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把握机会来向他们去介绍耶稣了。好，在加利利加百农的这位大臣呢，他很可能是在西律的政府里头来去办事的。虽然他的政治权力高过主耶稣，但他却甘愿的屈居其下，走了32公里路来去见主耶稣，并称呼主耶稣为先生。因着大臣的这份信心，主耶稣就医治了他的儿子。这个神迹呢，不仅帮助了这位大臣，还给了众人一个启发。约翰福音呢，是写给全人类来去看的，叫人真诚的来去相信耶稣。这个大臣他深信耶稣能够医治他的儿子，他相信了之后呢，他就看见了这个神迹了。这位大臣不但是相信耶稣能够治病，而且听从耶稣的吩咐就回家了。那么可见他的信心呢是很大的。有时候呢，我们只说耶稣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其实并不足够，还要用行动呢来去显示我们的信心。主耶稣的神迹呢，不是因为渴望而产生的幻想。虽然大臣的儿子远在32公里之外，但是耶稣说你的儿子活了，那么大臣的儿子就真的是立刻痊愈了。基督他超越时空，距离呢不能够限制他来去帮助我们。这位大臣起初呢只有信心请求耶稣来去医治他的儿子，那么接着他相信耶稣的保证，他的儿子会活过来的。那么最后呢，他全家都相信了主耶稣。信心呢是神所赐的礼物，我们越运用信心，那么信心就会越增长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到约翰福音的第五章的研读和分享了。在约翰福音的第五章，我们将会看到一件非常神奇的事。主耶稣在毕士大池子旁边，他就医治了一个瘫子。这个神迹呢，是基督服事的一个转折点。因为这个神迹呢，就引发了一些人对基督的恨意，最后竟然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好，请注意约翰福音的5章16到18节经文的记载。经文说，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你看，他们之间的冲突就是在这个安息日。犹太宗教领袖不能原谅主耶稣在安息日做了不该做的事，他们就恨他。因为主耶稣在马可福音的2章27节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那么主耶稣他所行的神迹呢，就挑起了他们心中的杀机，他们就恨他，因为他在安息日去医病了，并且呢，他把自己和神当作平等的。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那么这句话就清楚地宣告了主耶稣他的神性了。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回到这一章的开头。 一开始就说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那么所指的是哪一个节期呢？可能是逾越节。犹太人有三个重要的节期，申命记的16章第16节经文记载，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教节、七七节、祝棚节一年三次在耶和华你神选择的地方朝见他。在约翰福音的2章呢有逾越节，在约翰福音的7章有祝棚节，所以很多人认为这个节期是五旬节。约翰他没有告诉我们，因为这个节期呢似乎并不重要，但是我宁愿相信还是逾越节。好，约翰福音的5章1到3节经文记载，这是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阳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旁边有5个廊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这里的场景呢是阳门，不是在市场，池子呢是在阳门。池子的名字呢是毕士大，意思就是仁慈之屋，或者是流动的水。池子旁边有5个廊子，里边就躺了很多的病人，这些都是身体残缺无力的病人，但是在主的眼中他们都是很重要的人。约翰福音的5章第4节经文记载，有古卷在此有等候水动，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水动之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这里就解释了为什么这些病人会在那里头，因为他们相信在某一个季节天使会来搅动这里的水，这表明有些医治呢是心理上的医治。今天呢有很多人就像当年一样，他们的心灵病了，他们或是无知或是迷信，不少人呢就去找神医，相信呢他们会得到医治的。他们是不是真的有病倒是个问题，当然呢他们可能一直觉得自己是有病的。那么重点就是主耶稣基督他今天仍然会医治病人，就像他当年在毕士大池子所做的一样，那个人不是因为水动而得到医治的。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约翰福音》的5章第5节经文记载，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我们的注意力呢放在这个人他的身上，那么他是否一直都待在这个池子旁边我们是并不知道的，但是我们知道他病了38年，而且他的行动呢是大有困难的，他可能是那里情况最糟糕的人。想一想这个可怜的家伙，他心里头是多么的绝望呢？即使他并不是38年都待在那里，但是也有很多年了，他的年纪呢一定是大过38岁的。他的情况就是因为犯罪的结果。因为在第14节主耶稣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好，你可以想象这个可怜的人，他躺在那里眼睛一直盯着水看，等着水被天使所搅动。他期望自己能够第一个下到水里边去。但是呢他的期望一再落空，他的情况呢一定是非常糟糕的，其他的人会比他先进到水中，他看到很多人都得到医治了，但是心病呢要用新药来去医。主耶稣知道他病了很久了，他在水池旁边也等了很久了。好，请注意主耶稣他是怎么样和他去接近的。约翰福音的5章第6节经文记载，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问病人这种问题呢是很奇怪的，而且有点荒谬，他当然想要得到痊愈了， 但是主问他这个问题呢，却是有两个理由。第一，就是要点燃他的希望。他的情况是无助的，他得痊愈的希望已经从他的生命中消失了，他是一个绝望的人。那么第二，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耶稣要他的眼光从池子中挪开，主耶稣要他看着主。这个人呢，可能从来不看经过的人，他不看人的，他只是盯着水池来看。当主耶稣问他时，他吓了一跳，你真的想要痊愈吗？在正常的情况下，他会很自然地抬头看主耶稣。谁会问这种问题呢？他的答案就是，当然了，我想要痊愈啊，但是我没有办法呀，我需要有人把我放进池子里边去，我才可以得到医治呀。很多人和这个眼睛盯着池子看的人一样，他们等待着奇迹发生。那么这就是我们的通病了，大家都在等。想一想，教会里的人一直等着被情绪淹没吞噬了。有些人他们迟迟不愿意决志信主，他们不愿意转向主耶稣，他们期待某种情绪啊奇迹发生。另外一群人呢，把眼目定睛在事业上啊，等待的是一夕致富。你看，他们就定睛在物质上，因为他们的心被物质所占满了，他们就看不到耶稣基督了。也有一些人，他们一直看着其他的人，他们听说过别人的经历，因此呢，他们期待自己能有相同的经历，但是他们却注定要失望痛苦。这种人各式各样的都有，他们把眼睛一直定睛在某些事上，可惜他们的眼目呢，定错目标了。那么，最近你在期待某件事发生吗？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一章九节，保罗说，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在帖撒罗尼迦，他们就把眼光从偶像身上移开，转向了主耶稣基督身上。当主耶稣问这个摊子这个问题的时候，摊子就很惊讶地抬头看着主耶稣。约翰福音的五章第七节经文记载，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这个是太惨了，这个可怜无助无望无家孤独的人，他说这话的意思就是，我当然想要痊愈了，但是没有人把我放进池子里啊。那么你会把我放进池子里去吗？主耶稣不想把他放进池子里去，主耶稣要帮他离开池子，离开那个地方。当他把眼光放在主耶稣身上时，那么就发生一件事了。好，约翰福音的五章第八节经文记载，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好，主耶稣叫他起来，然后拿起褥子走。那么接着他把位子就让给其他的人了，拿起褥子他就走了，因为他现在不用再躺在那里了。好，约翰福音的五章九到十三节经文记载，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的。他却回答说，那是我痊愈的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吧。他们问他说，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因为那里的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好，那么接着呢，犹太宗教领袖呢就指控这个人在安息日拿褥子，但这是他被医好的证据。你能够想象这是多么的荒谬吗？只因为他在安息日拿起他的褥子，这些宗教领袖心里边就不高兴了。我们的主耶稣，他医好摊子之后，他早就躲开群众，因此这个人他真的不知道是谁医好了他。约翰福音的五章十四到十六节经文记载，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 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好，实际上整个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在比士大的池子边，主耶稣就医治了瘫子的身体，但是在圣殿，主耶稣医治了他的灵魂，罪让他得病了。首先他的身体得到医治了，然后他的灵魂也得到医治了。你看，他认识了主耶稣，然后就告诉别人主耶稣到底是谁。过去呢，这个病人一直在等待，他看着池子。那么直到那一天，主耶稣神的羔羊就来到池子边，就看见了他。这个人呢，最后也看见了主耶稣。这个无能的病人遇到了全能的真神。那么最令人感到诧异的就是，在廊子那里还有很多人，他们并没有得到医治。今天呢，还有很多人依旧没有得救。那么主耶稣难道不愿意拯救他们吗？主耶稣当然是愿意的，只不过是他们没有看主耶稣，他们还在等待奇迹发生。就是这个事件就引发了某些人对主耶稣心怀恨意，不断的想要逼迫主耶稣。当约翰说犹太人时，他是指犹太人的宗教领袖，那么这就是他们开始要谋害耶稣，想要杀耶稣的一个转折点了。好，约翰福音的五章第十七节经文记载，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好，当这个人陷入到罪的深渊时，主耶稣和天父在安息日是不会休息的。虽然神在创造宇宙之后就安息了，但是人堕落之后就没有休息，因为人像牛一样掉到沟里头，自己是没有办法爬出来的。约翰福音的五章第十八节经文记载，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好，这些人呢不肯罢休，直到他们把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止。约翰福音的五章一到十八节这段经文就谈到了耶稣遭受犹太人敌对的理由之一，也就是安息日的问题。那么弗类福音呢，也记载了有关安息日的辩论，比如马太福音的十二章一到十四节和马可福音的二章二十三节到三章的第六节。弗类福音就强调了耶稣教导人认识安息日的真正的精神。那么正如路加福音的六章第五节经文所说的，人则是安息日的主。而约翰福音这里就强调了不停做工的神与作为神儿子的基督。好，我们的主接下来呢，对自己就做了三个强而有力的宣告。基于这些宣告，我们才能够用五章二十四节来去传福音。好，让我们把这些宣告呢放到一块儿来去看。主耶稣的第一个宣告记载在约翰福音的五章第十九节，经文是这么来说的，经文说，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主耶稣说他就是神，他能做神所能做的事。圣父和圣子之间是完全一致和谐的，因此呢，犹太宗教领袖对耶稣的指控其实是荒谬的。圣子和圣父不相抵触，圣父和圣子也不相抵触。主耶稣做天父做的事，主耶稣他可以赦罪，因此说圣父和圣子之间有一种极为亲密的关系。约翰福音五章二十节经文记载，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还有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叫你们稀奇。天父极其爱子，但因为爱世人，因此就将他的儿子来赐给我们。那么正如约翰福音的三章十六节经文所记载的，经文说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看，神对世人的爱是如此浩大。好，主耶稣的第二个宣告就记载在约翰福音的5章21节，经文是这么来说的，经文说，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主耶稣他随自己的意思就赐给人生命，如果天父让死人复活，那么圣子也照样能够叫死人复活。我们常听到有神医的恩赐能够叫死人复活，保罗和西门彼得呢也都能够叫死人复活，我们的主就赐给使徒医治的恩赐叫死人复活，但是这些恩赐呢随着使徒的去世就消失了。主耶稣他能够叫死人复活，因为他就是神。好，耶稣的第三个宣告呢就记载在约翰福音的5章22节，经文是这么来说的，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好，也可以这么来说，就是父也不审判人，他把审判的事呢全交给子。神把审判的权柄交给了无辜但是遭到罪人审判的耶稣基督。主耶稣他不仅是全然无罪的，并且也是极为公义的，他完全具有审判的资格的。彼得前书的2章23节经文记载，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如果你听了也相信了耶稣的话，你就有永生了。主耶稣他能做神所能做的任何事，他能够叫死人复活，有一天他还要施行审判。不论已经得救或者是失丧的人，都要在主的面前来受审。信主的人在审判的日子要站在他的面前，也就是基督的台前，能够决定他到底能不能够来接受奖赏。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主耶稣所看重的，从不是短暂的身体安康，而是使人出死入生的永恒救赎。如果人只盯着今生的得失，却弃绝那位掌生死、赐永生的主，岂不是生命最大的亏损？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